今天是学习《佛说摩尼经》，我们继续学习。上次讲的呢，稍微重复一点儿。这个经呢，主要是大光天子跟文殊师利菩萨的对话，一开始就点出来了，就是说什么是魔，什么是模式，什么是障碍菩萨修行的障碍，就是模式。障碍是什么呢？文殊菩萨一开始就明确的、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只要你有所取、有所受、有所这个想、有所做，就是你认为梦里头不是梦、不是空，你认为梦里有东西可取、可这个可做、有事情可做、有东西可想，这都是模式。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认为面前不是梦。认为面前有东西，你这个想法做法就是加强梦的，这样这个加强梦的这些记忆呢，它就让你这个从梦中醒不来，障碍你从梦中醒来。那什么样的记忆才能让你从梦中醒来呢？就是在梦中你熏习的清醒意识，就是你在梦中你知道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的，也没有人，也没有法，因为是梦嘛，梦里头都是空的。你老在梦里头熏习这个清醒意识，不管你是，只要你是这个清醒意识，不管你念的是心经还是金刚经还是大般若经，凡是这个大乘说一切如梦云皆空，十八界皆空，梦中的一切法都是空的这个经典，都是梦中的清醒意识，都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法身种子、清净种子，这个道理呢，不光是这个经里头说的，所有的大乘经都是这样说的。所以呢，这个经就是加强讲这个道理，特别强调，就是说，一般我们就是说，佛在这个《金刚经》告诉须菩提说，你如果想成佛的话，你就应作如梦观，哎，就看一切如梦幻泡影。心经呢，观自在菩萨跟舍利弗也是这样说。哎，你要想这个成佛，怎么修呢？你就要远离颠倒梦想。怎么远离呢？你先得照见五蕴皆空，你得把梦空掉，这个你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才能够证道出地。这个呢，这是整个大乘佛法的一个核心。这个《佛说摩尼经》。他特别强调了那个反面，就是说，那我什么样的想法做法是我障碍我从梦中醒来的，是不让我从梦中醒来的，是模拟模式，哎，是这个破坏我修行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经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文殊菩萨都在告诉我们说，只要你认为面前不是梦，梦里头有任何一点东西，有任何一点可做，有任何一点可想的，都是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模式。好，我们就接着上一次稍微重复一点啊，我们往下来学。又问，大光天子接着问，文殊，仁者不见有为之事而成就乎？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你老说这个这是梦，什么都没有，难道你看不见我们这个梦里头有一些有为之事？有为，你记住这个为啊，有作为、造作、变化、发展、运动，都是为。为了这个就是简练好理解，我们就把它理解成变化。哎，你难道看不见我们面前有很多变化的事情，它都？成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变化成功了。哎，你比如说，我种了一粒种子，哎，长出庄稼来了。哎，这个我种了一个小树苗，长成大树了。难道你看不见有很多有变化的事儿在我们面前都成功了吗？哎，你看这原来这没房子，现在盖起高楼来了，难道你看不见吗？说这个大光天子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他是为我们这些学大乘的人、学大乘的凡夫问的。因为我们不懂这个，为什么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我们不懂为什么这个菩萨告诉我们五蕴皆空？哎，这个菩萨们呢，就是给我们 化身示现，化身到我们梦里头呢，给我们讲这个道理。像这个大光天子呢，一定是一个大菩萨，因为如果他不是大菩萨，他不是精通大乘的义理啊，他不可能跟文殊菩萨、大智文殊菩萨能够给我们讲这么一个大乘的经，而且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光天子啊，是代替我们不懂的大乘义理的人来向文殊菩萨请教，让文殊菩萨呢给我们讲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知道了啊。文殊，仁者不见有为之事而成就乎？难道你看不见很多有变化的事儿都已经变化成功了吗？答曰：吾尚不见无为之事而在成就，况当复睹有为之事而成就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说什么变化的事儿，小的变成大的了，什么不要说有为之事能成就了，我连无为之事的成就我都看不见。吾尚不见，我尚看不见无为之事而在成就。说什么叫无为之事？如果从字面说呢，就是没有作为造作，没有变化，没有变化的事儿。这个没有变化的事儿啊，连我们世间的人都认为这个东西是最厉害的东西，就是它没有变化，它永远在。你看，无为之事而在，它存在。哎，这个成就呢，它就不是变的成就了，它就是就在那儿，就无为嘛，没变化，那就是无始以来就是这样，以后也永远不会消失，永远在。哎，像这个什么是无为之事呢？我们要是现在末法众生，这个现在唯物主义呢，他就说这个物质就是永远存在的，哎，无始无终。物质，我们现在这个唯物主义的理解，科学家的理解就是说，你不管这个物质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它都是由最基本的一个最小的基本粒子，哎，组成，由无数的基本粒子组成的。这些基本粒子就是组成物质的最小的，再不可分的这个物质的最小单位，这个小圆球是什么呢？永远存在。哎，你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它永远也不会消失，它本身也不会变化，因为它不可再分了嘛。哎，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构成的。哎，它也没有构成，没有因，因为有因，你有结构的话，它就可以再解析，就可以分。哎，它的定义就是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我们一般的现在的凡夫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无为之事，哎，没有变化。它组成的东西可以变化，哎，可以组成空气，可以组成液体，可以组成这个固体，但是呢，基本粒子是不变的。人们认为这个东西啊，那是铁定不变的，哎，那是绝对存在的。所以呢，文殊的这个话，我们就理解了。说我尚不见无为之事，就是那些永远存在，你们认为这个就是不可怀疑的，哎，根本你看不看它永远存在的那些无没有变化的东西，哎，我都看不见。就是比如说咱们就举的这个几位吧，因为现在大家确实这么认为物质客观存在，哎，这个就是由这个叫基本粒子组成的，哎，那就是无为之事，那个基本粒子是没变化的。这个我们现在人基本上都信吧，都信这个。你认为必然存在的、肯定存在的，哎，你承认不承认它都存在的这个无为之事、基本粒子、永远不变的基本粒子，我都看不见它存在。实际上这就是人们瞎编的嘛，根本就不存在的事儿。它这个极微的定义就是一个悖论，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这个物质不管多小，它只要是物质，它是一种存在，它就一定能再分。哎，根本不存在不可再分的物质，哎，不可再分的，不管你多小，所以它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个语言就是说它的语言定义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成立的。文殊上来就说， 我连那个你认为永远不变的是铁定存在的那个不变化的东西，我都看不见它的存在。况当复睹，睹就是看见，何况我能够看见说有变化的事成就，那有变化的那更虚妄了，是不是啊？连那个不变的永远人们认为铁定存在的基本粒子都没有，你还什么变化的东西更提不上了。所以这一句这个文殊菩萨这个回答就是大光天子问的问题都是我们反驳这个佛法经常用这句话啊，你这有人，这有山，这有河在流，你都看不见吗？哎，这是我们经常来质问佛法的这个话。看文殊菩萨怎么答呢，说我连你那无为之事，就是没变化的那个客观存在的永远不变的东西我都看不见，更何况看见什么变化的东西。当然这个里头呢包含了很深的道理，这个你得从心经金刚经，你得从这个要学过大乘的人，因为这些经啊都是非常深的经，你要是不懂基本道理的，你就不要这个去死抠这个非要学懂这么深的经，你从那个心经金刚经，从基础课你去把这些基本道理你学懂了，你就听懂这个话了。简单说就是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我们眼睛看不见除了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所以你什么无为不变的东西，变的东西根本都不存在。这个我们这儿来不及讲这些道理啊，我们往下来。又问文殊，人为有为若无为乎？什么意思呢？人就是指的文殊，说您呢，您为就是作为，您做一个有变化的事情，难道就若就是好像，那就跟无为一样了？你说你无为也看不见，有为也看不见，我看你现在你如果做了有为的事情，那就跟无为一样吗？就是什么也没做吗？或者就没变化吗？这我们很容易问出这问题来。你比如说我们很可能就问说，你现在对我说话，你不是在有为吗？不是在变化吗？啊，难道你无为什么都没做吗？这都是我们很容易提出来的问题。看文殊菩萨怎么回答啊。答曰，仁者，无不有为，亦不无为。我也不造作，我也不造作，就是有为无为在我这儿都没有，都根本不存在。什么我做了有为就像无为一样，根本就无为有为我都不做。哎，无不有为，亦不无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文殊看我们这个梦中法呀，就是他眼前一看，这全是梦，有梦里头有什么呀？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什么有变化无变化，永远存在的啊，那个暂时存在的什么都没有，哎，一切法空。所以这和为什么这么说呢？设时有为，哎，就是我假设有一个有变化的东西，我认为啊，我认为梦里头有一个有变化的东西的话，则与愚痴凡夫同尘，我就跟那个愚痴凡夫，就是梦中没有智慧的那些梦中人，不知道自己在梦中的那个人，把梦当真的那些没有智慧的凡夫一样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不知道面前是梦的那些无名凡夫呢，他认为他面前有很多有为的事儿，有很多有变化的事儿。我要是认为我看见有变化的事了，我跟那个没学佛的人不一样了吗？啊，我跟那个无名凡夫、愚痴凡夫不一样了吗？假使无为，如果我说这个梦里头有无为法，哎，无为法就有没变不变化的法，则与声闻缘觉同等。说声闻缘觉他认为什么东西是无为是不变化的呀？他认为这个他证的涅槃是不变化的。他就是我们现在学了很多大乘经了啊，我们就这个直接引用就行了。佛就告诉我们说，二乘呢他们证的涅槃不是真的涅槃，法华经说了那是 给他们方便说法，给他们变化了一个化乘，鼓励他们先学学小乘。实际上这个小乘是不存在的，是方便安利的。他们的涅槃呢不是真涅槃，他们的涅槃是什么呀？我们正在学这个楞伽经，佛告诉了他们的涅槃是入了一个定，入了一个类似于灭尽定的一个深定，它不是真的涅槃。但是这个佛跟这个小乘人说的时候呢，你不能这样说，你说啊，实际上没有二乘，我跟你们讲，哄着你们假安了一个假的，哎，你们先练习练习，先入个假涅槃，那样的话没人这个就是听他的了，你学个假东西是吧。哎，你跟这些就是说你跟小孩子哄小孩子，哎，你得让他当真。所以呢佛说，哎，你们先可以成阿罗汉，可以入涅槃。那个涅槃是无为，为什么涅槃是无为呢？因为涅槃是没有变化的，涅槃是灭苦，把一切苦，把一切烦恼都断掉，没有烦恼为涅槃。哎，所以没有烦恼，这是一个没有变化的境界。说我如果认为我面前就是梦中啊有存在无为法，存在不变化的法，那我就跟那个二乘一样了，跟小乘一样了，那我就不是大乘菩萨了。所以呢大乘是认为什么呀？认为梦里头人也没有，法也没有，一切法都没有，就是一个梦，哎，完全彻底的毕竟空无所有，我必须要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这才是大乘菩萨。所以呢大乘菩萨跟这个小乘跟外道，像这个愚痴凡夫就是连小乘也不是，那就是外道，哎，跟他们呢世界观都不一样。哎，外道认为世界上有为的，当然外道也有认为有无为的。哎，这儿那个那就包括在后边这个里头。但是这儿呢文殊呢说的这个无为比较高级，就是佛给小乘安利的无为涅槃法。哎，实际上大乘呢就是小乘的涅槃不是真涅槃，还在梦中没醒，所以它不是真涅槃。所以呢他这个无为也是在大乘菩萨眼里头也是空，哎，也是梦中法。好，向往下啊。又问文殊，涉世人者亦不有为，复不无为，今我云何执持此教？说文殊菩萨呀，如果说你既不有为，你也不这个也没有造作，也不做任何事儿，复不无为，你也不认为梦里头有这个不变化的法，今我云何支持此教？那我跟你对话对了这么讲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给我讲了这么多话了，这就叫教言教哈。你这个你说你也不有为，你也不无为，什么都梦里头什么都没有，那现在我怎么支持，就是我怎么接受你的教导？你什么也没干，我现在跟你对话这么，你教了我很多这么这个大乘佛法，我教这个你这个教法，我究竟有没有，就是这意思。哎，你要说什么都没有，等于我们俩在这儿什么也没干吗？哎，你这不是给我讲了很多佛法吗？我这怎么理解你给我讲的这法，到你给我讲的这佛法是有还是没有，就是这意思。哎，你不是说你有为也没有，无为也没有，那就是什么都没有吗？可是我们又对话这么长时间，你给我讲的这个佛法是有还是没有啊？啊，我怎么说这个话呀？你这个实际上就是问说，你跟我现在对话讲的这个佛法是有还是没有？哎，是有为还是无为？问题很尖锐的啊，看文殊菩萨怎么答。譬如化人之所行为。哎，我跟你现在的对话就好像有人用神通变化出来了一个变化出来的一个化身，他在这对话，在这做的事儿。如果是一个人用神通变化了一个假象，变化了一个化身在这说话，那这有东西吗？有人吗？没有。有他说话了吗？人都没有，他说什么话呀？完全是一个假象。用我们现在说呢，那就是放电影。哎，你在上电影院里头，你看电影去了，你认为电影屏幕上有人有马有什么东西，还这个做了好多事情吗？屏幕上一点人没有，一点东西都没有。哎， 现在看这个文殊菩萨的回答啊，说我们在这对话讲了这么多佛法，这算有为还是无为啊？算有还是没有啊？文殊说，这就好像是化人变化的人之所行为，哎，是变化的一个假象在这儿做动作，你说有没有啊？哎，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在看电影，哎，但是这个古代这就是说那个放的是立体电影，哎，放出来两个假人，哎，在那对话。你说呢？他是有人没人？他是有话说没话说？他是做什么都没有？哎，变化。说这画人是谁画的呀？那当然是文殊画的了。文殊菩萨的真心，他的真心画的他这个文殊菩萨梦中的这个文殊菩萨。那个大光天子呢，也是一个大菩萨，他的真心化现了一个天人。哎，在这跟文殊菩萨对话。我们俩这都是变化的人，在这表演。哎，一个假象给放电影了。欲痴法者亦当如彼，谁想掌握这个佛法，掌握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教法，也应当像这样来理解。哎，他问的就是说，我怎么理解你给我讲的法呀？哎，文殊就是说，你就理解说我在梦中碰到了一个文殊菩萨的化身，哎，他对我说什么话，那化身说的话，那都是梦中的，都是没有的，哎，都是屏幕上的，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实际上有的是什么呀？是文殊的心跟大光天子的心，哎，他们两个心在对话，哎，这个他们两个心在对话呢。如果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那都直接看到，三界唯有心，众生的心，佛菩萨的心，文殊的心，大光天子的心，都能看到，他就直接能看到他心里的那个活动。但是我们梦中的人呢，就看不到真心，哎，那怎么办呢？就是他这两个大菩萨给我们化身入梦，在梦里给我们演一个立体电影，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当然这个听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用那个真心来听，但是你必须通过这个电影听，哎，必须通过这个假象来听，因为我们梦中的人见不到真相。好，说你啊，这个想听，想这个记住我说的法，你就要这样来理解。怎么理解呢？就是这是化身对我说的这个梦中法。哎，世界上没有人没有法。好，下边学新课了啊。这个天子又问了，说啊，不是，这是文殊菩萨接着问。我们上次就学到这句话，说于天子意所至云何，在你的思想上你怎么想，怎么想，怎么这个回答下边这个问题。如来神识为住何所，说佛的神识，这个神识是什么呢？这个就不要用那个外道的说的那个神识了，就是灵魂啊什么。这儿它指的意思就是，我想一下啊，嗯，也可以那么理解，就是外道说的那如来的那个就神识吧。哎，为住何所，如来的神识住在什么地方啊？立在色乎，是文如来的那个神识是住在那个物质里头吗？物质就是指的他那个物质身，因为佛那个时候不是实现的那个丈六金身吗？哎，一个这个也是一个五蕴身。说如来的神识住在哪儿啊？是住在那个他那个五蕴身里头吗？哎，那个物质身体里头吗？哎，非也。因为这个地方你还真不能用那个究竟了义的为实的解释，因为也可以，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为实讲三界为心万法为实哈，世界上只有身只有心，每一个众生都是自己的那个心是自己的本质，哎，只到这个如来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啊？也还是一个心，只是这个心里头记忆的内容不同。我们心里头记忆的内容都是说这不是梦，这个梦里头这东西都是真的，记得都是这个颠倒梦想的，都是邪见。哎，佛记得呢都是清醒意识，都是法清净种子，哎，都是大实话，都是这个正见，就是哎这是梦，哎，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记得都是这个真理，哎，都是这个正见记忆。如果把这个神识理解成如来的心呢，也可以说通。哎，你就是说，他就问说， 如来的心住在哪儿啊？住在那个五蕴身这个物质的身体里头吗？哎，都可以说通。哎，我们两个都讲，答曰：非也。哎，如来的那个神识啊，不住任何地方。哎，因为他说的这个何所呀？什么地方啊？是梦中的地方。哎，梦中是住在天上啊、地下啊。他是问的梦中的地方，因为我们梦外啊，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梦里有的东西，梦外都没有。哎，所以这个问题，两个真假的这个，就是说神识，你怎么理解都这个回答都是对的。哎，就是说如来真的心住在哪儿啊？没有住的地方，哎，无所住，立在这个色乎，就住在五蕴物质身体里头嘛？答曰：非也。哎，因为那个梦里头物质根本不存在嘛，他怎么住啊？为复立在痛痒思想生死时乎？说啊，那不在物质身体里头，那是不是在痛痒思想生死乎？这是什么呀？就是五蕴的另一种译法。这个早期的译师啊，因为大家没有统一说五蕴怎么译，所以呢，这个理这样理解，觉得这样好，他就这样译；那个觉得那样。到后来嘛，大家译的多了，慢慢，大家就比较而言说，哎，这几个字里头啊，还是选一个那个字比较好。然后大家慢慢就用一个字了。这个五蕴呢，到第一个是色，这没变。色是指物质啊，就是那个物质的身体。哎，如来的这个神是住在物质身体上没有？说那就是住在这个痛痒，痛痒后来就译成什么？译成受。哎，这个一开始这就是有一些意识就译痛痒，哎，代表痛痒，这都是感受嘛，都是触觉嘛，都是身体的感受。后来这个法师们就把这个译成受。受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五种感受、五种感觉、五种现在叫五种直觉。哎，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到颜色，耳朵能听见声音。哎，鼻子能闻到气味，舌头能尝到味道，还一个身体有冷热什么这些感觉，五种知觉。说这个佛的神识是住在这个受里头吗？是在这个颜色住在色声香味触里头吗？这个后边那个谁天子就打了非也，没住在这个颜色里头，也不住在声音里头。哎，思想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想跟行。哎，他就一个思一个想，其实就是按照后来译的呢，第二个字就译成想，第三个字译成思。哎，思就是行，心开始思维行动。哎，这个想呢跟这个一般的我们现在的理解的想不一样，这个想是指的什么？痛痒是指的五种直觉，五种直觉的时候我们还没分别。哎，我们就那个就是它是一个限量嘛，五种直觉，比如说我一睁眼看见颜色了，这个时候还没分别。然后你眼前一出现颜色呀，你就要第二个很自然的一个程序性的想法，就是这是什么颜色。哎，只要你一认出来，一确定说哦，这是红色，这是白色，这就叫想形成了。想是形成概念。这是五蕴的第三个蕴，色受想，形成概念之后，哦，这是白色，然后就开始什么呀？思，哎，开始心行，心怎么行啊？就是这是白色，哎，白色这后边什么呀？啊，后边天花板啊，我在睡觉什么？这一天的这个胡思乱想就开始颠倒梦想，就思就开始了。后来这个思呢，就译成行，就是心开始行动了，哎，所有的想法都是心行。最后这个生死时是什么东西呢？后来就广一个时字，这一个生死时啊，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时。这个时是什么呀？是生死时。为什么叫生死时呢？说你只要在生死轮回当中，你只要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它永远在。哎，只要你这生你说我人，我生成一个人，我到80岁我死了哈，你这个身体死了，哎。但是你呢，我们看那个濒死体验都知道，就是死过去之后，结果呢又经过一段时间有个抢救过来的那个人，他们都一致的叙述，就是说在你认为宣判他死亡的时候，比如说呼吸停止了，心脏停止跳动了，脑死亡了什么，那个时候 实际上他们本人呢一点儿没死，就是一时一刹那都没中断。哎，你在这说，哎呀，他那个心不跳了，实际上他反而呢解脱了。哎，原来心跳的时候他还难受，心一不跳了，你说这个人死了，实际上他意识呢，他反而轻松了，他反而解脱了，他反而很感觉很安详快乐。哎，他飘在空中，他看着你们在这折腾，等着你抢救，然后他又给他喊回来了，亲人喊他呀，医生救他呀，哎，最后又。就是咱们就说叫那个叫什么呢，就叫一生身吧。哎，一生身又跟身体结合了，哎，又有了这个疼的感觉了，好，这又就是抢救回来了。就是说所有被抢救回来的人，他不管死多长时间，有的死这个相当长的时间，你那个历史上记载很多了，现在的事情有的人死好几天还能缓过来。哎，这个你这个意识都没有中断。哎，比如说你没有抢救过来，你结果你就飘走了，你就又投胎了，你换了一个梦。哎，这个识还在，也就是说你梦可以一个接一个换，你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你一个接一个的做梦。哎，六道轮回你接着生死，但是只要你在梦里，你这个识就永远在，这就叫生死识。就是只要你在生死，哎，他就在，这叫生死识，实际上就是那个一生身。说究竟了，我们唯识之道，说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哎，但是其他众不知道，就说是一生身，哎，这个这是生死识，这就是那个五蕴里头最后那个十蕴，就是认识主体，哎，五蕴就是你的生死识。去认识最前边那个物质世界，哎，色蕴，它会经过三个阶段，就是先产生五种直觉，痛痒，哎，叫受蕴。五种直觉一产生，色声香味触一来，你开始第二步开始判断，就是说形成概念，这是什么颜色，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什么感觉，哎，后边一形成概念，你就在这概念基础上开始怎么样，心性就开始行动了。啊，这是怎么个情况，就开始胡思乱想了，这就是思，哎，或者叫后来叫行运，这就是五运。五运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全部存在，哎，物质跟精神，后四运是精神，第一个运是物质。现在问题问的是说，如来的神识是住在他物质身体里头吗？说不是。是住在他的感受里头吗？不是。是住在他的那个思想里头吗？不是。是住在他的生死识里头吗？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哪里有什么生死识，哎，那都是你做的梦，梦里头人也没有，法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大光天子知道这些东西梦里头根本不存在，所以如来的神识不可能住在这个里头，哎。如果你把这个如来神识理解成梦中的东西呢，那就连神识都没有，他住什么呀，是吧？如果你把如来的神识理解为那个真实存在的如来的那个阿赖耶识，当然阿赖耶识到成佛的时候就变成叫这个大圆精智，哎，叫无垢识，哎，就是变成全部清净种子了。如果你理解它是如来的心的话，哎，它也不住在梦里头，是吧？这些回答都可以说得通。下边啊，说非也，就是如来的神识不住在五蕴里头。住又问，住三界乎？啊，不住在五蕴里头，不没住在身体里头啊？那住在天上吗？住在地狱里头吗？非也，也不住在三界里头。这个就是你两方面都可以理解，就是说如来的神识在梦里头也没有，三界就是整个这个梦中的空间处所也不存在，所以不可能住在里头，一切法空。住在有为若无为乎？哎，这个若也可以理解成或，说那如来的神识是住在有为法里头呢，还是住在无为法里头呢？哎，答非也。刚才都说了，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没变化的也没有，不变化的也没有。又问如来神识为何所住？那如来神识住在哪儿啊？报曰，就是文殊报曰，如来神识永无所住。哎。说如来的那个神识啊，永远没有住的地方，还是这两个理解啊， 你如果认为如来在梦中有一个神识，他根本不存在，他当然永无所住。哎，你如果是说的真实存在的如来的心，那他也不住在梦里头。哎，在色受想行识什么里头，梦里有为法无为法，就是梦里头他永远他不会住在梦里头。哎，因为他梦里已经远离颠倒梦想了，他初地就照见五蕴空，就远离梦了。他二地三地越来越远，成了佛之后呢，永远没有梦了。答曰：这还是那个答的都是文殊菩萨。如来神识摄无所住，这不对。哦，对对对，是文殊说的。如来神识摄无所住，如果如来的神识假设说是没有住的地方的话，应当直持如彼所住。你应当就是说如来的神识啊，就像这样住。什么样住啊？就是梦里头没有如来的。哎，梦里头无所住。那看来现在这两个也都能说通。你说的这个神识，如果你认为如来在梦里头有个如来神识的话，哎，那就是告诉你无所住，因为他神识不存在，他住哪儿啊？如果你把这个如来神识理解成真实存在的如来的心的话，那他也是在梦中无所住。哎，你就应该这样来理解如来住在哪儿。他住在梦外，他的心住在梦外。又问文殊：仁者则为是如来乎？说您就是如来吗？看文殊怎么回答啊。答曰：天子，其无本者。什么叫无本？无根本，就是无自性。一个法的根本是什么呀？一个法的根本就是他的自身，他自己，他的自体，他的自性，他本身，那是他的根本。其无根本就是说梦中这一切法它都没有自性，没有自身，没有，本来就没有。哎，没有本身的话，其无本者，那怎么样呢？无来无去。就是像如来的神识，梦里你要认为有一个如来神识，那也没有自性，没有本身。哎，你要是认为梦里有五蕴，那也没有本身。哎，也没自性，也没自己，也没自体。哎，都是空。既然它没有根本，它根本不存在，那它自然就是无来无去，无所周旋，它就不会来啦去啦，这个活动啊，是吧，变化呀，都就没有了。无所由来亦复如是。哎，我这个文殊啊，我就是这样，我根没有自性，我没有本身，所以我也没有来，也没有去，也不会在六道里头轮回，也不会有变化，也不会无变化。我根本就没自信，我根本就没自己。为什么呀？因为那是我变化了一个假象，变化了一个化身。以是之故，无为如来。要是用这个道理来讲呢，那我跟如来一样。为什么跟如来一样呢？因为如来在梦里头是不是也是无本呢？梦里的如来是不是也没有自信，也没有本身，也没有来，也没有去，也没有六道轮回，也没有变化。所以用这个道理来说呢，那我跟佛是一样的，就是我在梦中，你看到这个文殊是假的，没有自性，是空。你看到的如来跟我一样，也是个化身，也是个假的，也是空。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跟如来是一样的。哎，无为如来，所来亦如。哎，你看着说文殊来了，来了也是，这个如就是那个叫，也可以理解成真如，就是真相。说你看着文殊来了，其实我是空性，我是一切如梦，我是那个五蕴皆空。哎，实际上是没来。哎，如来就是好像来了。哎，如来嘛，好像来了，实际上没来，来了一个假象。哎，真的如来没来。说我这个呢，我也是假象，佛也是假象，所以我呢，你可以说我就是如来。哎，我们俩一样，都是化身，所来亦如。哎，这个如不应该是好像，应该是我们来的这个化身都是五蕴皆空，都是一切如梦，都是假象。哎，这是如就是空性的意思。如佛所来，吾亦如之。这个是比那个这个如是这个叫好像。就是说如佛所来，说你就像佛说，哎，你看佛过来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来如来实际上是如，你看着这个假象过来了，实际上佛没来，哎，好像来了没来，这就叫如佛所来，无亦如之，我跟那个佛是一样的。你说如来如来好像来了实际上没来，我也是，你看着文殊来了实际上没来，哎，我跟佛一样，以是之故无为如来。因为这个道理，哎，我们俩都是空，我们俩讲的道理完全一样，这个因为这个原因，你可以说我是如来，哎，我们俩这个都是化身，都是空。如如来往，五住一如，哎，这个如如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好像，好像就是，哎，你看着这个佛也来了，文殊也来了，哎，来来往往往的，哎，五住一如，实际上我来了没有啊，我住在真如里，我住在空性里，我住在这个假象里。以是之故，吾为如来。用这个道理来说，哎，你说我是如来可以，哎，因为我跟如来都是化身，都是空。如来无本，哎，如来没自性，没有根本，哎，没有本身。文殊师利亦复无本，哎，你看这一个文殊，其实呢没自性，没本身，没自己，哎，没真的文殊，那是个假象。故曰无本，所以说呢没有自性，梦中一切法都没自性，都没本身，哎，那没本身有什么呀，有梦中凡夫的主观感觉，梦中凡夫在那做梦嘛，他就看见，哎，看见个颜色，听见个声音，其实都是梦中凡夫自己这个阿赖耶识升起的梦境，升起的假象，哎，都是他的主观感觉，不是这个真的存在，不是梦里真的存在颜色声音，哎，只是他感觉，就你做梦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做梦，他那个什么颜色什么声音热闹都不知道，你真实境界里头你看他还是那个人，他多出来，比如说他看见黄山了，他睡觉床上有黄山吗？哎，都没自信，光是一个妄想。以是之故，吾为如来。用这个道理来讲呢，你可以说我跟如来是一样的。又问文殊，其无本者当从何求？哎，说你说如来也没有自性，你也没有自性，哎，那我想成佛，我想这个学这个菩萨，我上哪儿找佛去啊？答曰，天子，其无本者当于六十二见中求。说你上哪儿找佛呀？你上六十二见里头找。六十二见是什么呀？六十二见是除了佛法世间所有外道的理论，哎，给它分了六十二类，叫六十二邪见。哎，比如说一般的外道，像印度外道，就是说印度外道太多了，那个有的说世界是梵天造的，有的说是大自在天造的，有的说是什么湿婆造的、毗湿奴造的，他们信的也是那个各种的，就是一宗一宗的。他们那个外道的理论也不一样，哎，当时的外道理论就给他归了六十二大类，哎，说我想找佛，我怎么上外道的理论里头找啊？就是因为你在这个梦里头啊，你看不见真佛，你只能看见假象，哎，只能看见这些色受想为主这些主观感觉。而且你学佛的人呢，都是从这个凡夫过来的，凡夫知道的都是外道见，哎，像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唯物主义啊、唯心主义啊，都是外道见。说我们要学佛，怎么要从外道见里头学呢？就是我们原来不学佛的时候，都是外道见，都是六十二见里头的。那你我说我想找佛呀，怎么找啊？就到邪见里头找。怎么到邪见里头找啊？就是说。唯物主义说世界上客观存在就是物质，哎，你佛就告诉你说他们说这个物质根本不存在，哎，你把这个邪见破掉，你就快见佛了，你就离佛近了一步。然后唯心主义说世界上只有精神存在，哎，精神是根本，哎，像那个谁那个黑格尔说绝对精神存在，哎，这个世界是绝对精神变化出来的，哎，佛又告诉你说世界上没有物质，也没有他们猜的那个精神，什么绝对精神根本不存在，就这六十二件一件一件的破的，就告诉佛，就告诉你实际上这是梦，都是空， 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外道说的那个什么都不存在。你把六十二见都看清了，都知道他们说的是不对的，都把它破了。你知道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你老在这破这个外道邪见，你这个你这本身就是正见嘛。你告诉说色不存在，心不存在，什么梦中什么都一切法空，正见的内容都是破邪见，就说你这个想法不对。哎，凡夫说我们这有五蕴，佛说没有五蕴，哎，色也没有，声也没有，这样正见的内容都是破邪见，如果没有邪见，你就解脱了。哎，所以正见的内容破邪见，所以你想成佛怎么成啊？当于六十二见中求，你到那个邪见里头去找佛去，怎么找呢？你一看这个邪见，为什么说它是邪见？你把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它是邪见，为什么它不对了？这个本身就是正见。又问，六十二见当于何求？说我上哪儿去找这邪见去啊？答曰，当于如来解脱中求。说六十二见是外道的，怎么又去如来解脱中求呢？就是如果你六十二见，你就到六十二见里，就到外道去学习去了，你还是成不了佛。为什么呀？你有六十二见了，你还得用如来的正见去认识它为什么叫六十二邪见。所以这个话大家知道，你脱离了邪见，你没有正见。你有了邪见呢，你还得学如来的正见去认，如实的认识他这六十二见的真相。哎，他说的对不对，他错在哪儿，对在哪儿，你得用如来的这个讲的法去用正见去看他。哎，你才能够在六十二见里头求到佛。哎，就是说你既不能离开六十二见，你又不能离开佛法，你得用佛法去看六十二见，你才能够成佛。不怀嗔法而求之也。什么叫这个怀嗔法呢？就是像这个小乘，就是怀嗔法求这求解脱。哎，什么叫怀嗔法呀？就是他把那个六十二见当真，把外道当真，把这个世间当真。他说这个世间太苦了，哎，烦恼太烦人了，太痛苦了，我就是要叫出世间，我要离开世间，哎，我要这个进涅槃，这就叫嗔法，就是小乘修的就是嗔法，哎，就是我怎么我烦恼，我恨这个烦恼，我怕这个痛苦，哎，我要躲开它，我要入涅槃，就是这个意思。哎，你要到如来解脱中求。你不能学那个小乘说梦里头真有烦恼，真有世间，我真的要躲开这个烦恼，我要入涅槃，这就叫怀嗔法。错在哪儿？认为梦里有东西。又问，如来解脱不怀嗔法当于何求？啊，那个嗔法是小乘的，大乘不怀嗔法。大乘怎么不怀嗔法呢？大乘说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这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我讨厌什么呀，我恨什么呀，无法可恨。哎，你就老念这个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就念这个真正见，念这个真理就行了。这就是正见种子，这就是清醒意识。哎，这个正见的记忆达到全部记忆10%，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就观自在菩萨心经给你表演的那个，你就能表演了。哎，你就从梦中醒来成初地菩萨，就后边就永远远离颠倒梦想，离梦越来越远。哎，这叫不怀嗔法。说啊，我现在不学小乘，我认为五蕴皆空，如来解脱不怀嗔法，当于何求？我这上哪儿修行啊？我怎么修行啊？答曰，当于众生智行中求。就是说你知道了这个真理啊，你还得怎么样？还得发菩提心，众生智行，智就是我立志。众生智行，我们那个学大乘的智行是什么呀？就是我立志要成佛，我发愿要成佛，我发菩提心，我佛的意思是觉者，从梦中醒来的人，我发愿要从梦中醒来，哎，我要修行， 当于众生智行者说，就是说你有了正见了，你还得发菩提心，你光知道说哦，我们这是梦啊，这个啊，这个五蕴是没有的，你光知道这个真理了，可是你不发菩提心，你不说我就是要从梦中醒来，我就你不修行，哎，你离了众生的发愿智行修行，你也成不了佛。所以有了正见，你还得发菩提心，还得立志要这个立志要成佛，哎，有这个愿，你才能从梦中醒来。又问：众生智行当于何求？说这众行众生这个发菩提心要修行，这上哪儿找去啊？哎，答曰：当于如来盛会中求。哎，我要发菩提心，我要修行，我怎么发菩提心，怎么修行啊？你到佛说的那个般若大智慧里头去求。不，佛说的般若大智慧，我们现在看不到佛了，听不了佛说了，怎么办呢？哎，佛说的话弟子都给记下来了，我们去读大般若经，哎，我们去这个如来的圣者的大智慧里头，哎，也就是说你要去读经，哎，所以现在这个大众乐藏非常好，哎，把这个佛说的话我先读一遍，哎，读懂了的那就可以，读不懂的我再读第二遍第三遍，哎，我跟别人求教，把这个如来的圣会从如来的圣者的大智慧里头来发菩提心来修行，哎，才能成佛。又问：如来圣会当于何求？答曰：当于众生诸根各异，分别缘寂而于中求。这个答案我们都想不到，是吧？说我想学佛的智慧，我上哪儿去找去啊？上众生诸根各异，分别缘寂而于中求，就是你要度众生。你前头道理也知道了，我也发了菩提心了，我也想成佛了，我也想修成如来圣会，修成如来那个无上正等正觉，我怎么修啊？你当于众生诸根各异，分别缘寂而于中求，去度众生。怎么度众生啊？你给他把你懂这个如梦观了，你知道如来的智慧了，你去告诉其他的众生，哎，这是梦，不要瞎折腾了，从梦中醒来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哎，去度众生。度众生的时候，你就要观察这个众生，他是学小乘的呀，学大乘的呀，哎，他就学小乘，他不听大乘，你就不要讲大乘，你就讲小乘。哎，这个人他还不能信佛啊，那你先得给他讲那个说人有灵魂啊，有转世啊，用什么那个濒死体验呐、啊，用那些研究的那些事例啊，哎，你得根据他众生各异该怎么度，该怎么什么阶段，哎，根据他不同的善根分别缘寂，哎，你分别缘寂就是说他本来是什么样的，哎，他本来他是外道小乘，哎，有的他就是大乘，上来他就读般若经特别高兴，哎，那你就给他讲大乘，哎，去再度，就是说你想成佛呀，你得度众生才能成佛。又问：文殊师利，今者所说吾不能了，说现在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不解者不能分别，则当愕然。说谁听了你这个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不傻了吗？是不是啊？答曰：如来智慧无能分别。文殊说：如来的这个佛的智慧啊，就是凡夫分别不了的，哎，你不要害怕，这不是说不正常，哎，如来的智慧无上正等正觉，不是梦中凡夫能够分别的。又问：何故？说为什么我们梦中凡夫不能分别啊？答曰：如来慧者无所挂碍，亦无想念。说如来的那个智慧啊，无所挂碍，就是他把梦中都空完了，没有挂碍，亦无想念，他连一个念头都没有。这个想念就是指的我们梦中凡夫的分别念，我们的这个二的思维，我们的这个凡夫的思维，凡夫的想，凡夫的念，在如来那儿早都没有了，不可待得。所以呢，你这个在梦中的人， 广会想念的人，广会分别的人，你逮不住，你达不到如来的那个智慧。哎，无有言辞，亦无所行。如来的智慧啊，没话说，因为他已经从梦中醒来了，他没有梦里的话，梦里才有话。哎，梦外的佛菩萨都是限量智，一看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细致，一看明明白白的，他用得着说什么话呀？哎，所以梦外是没有言辞的，一无所行，他也不用啊，这个走路什么行住坐卧去度众生，没有梦，没有这些，没有说，也没有行。哎，说没有说没有行，他怎么度众生啊？那个梦中的有缘的凡夫，在他的梦里能够看到一个佛的化身，又有说又有行。但是对佛来说呢，那是佛在入了梦了吗？不是真的佛入梦了，所以佛是什么也没说，也没有行。哎，那是那个梦中凡夫可以看到一个佛的化身的一个假象。哎，无心意识。哎，佛在梦中的那个化身假象。没有心，这个心就是心意识一并列，这个心就是专指阿赖耶识第八识。哎，第八识是什么呀？就是你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全部这个染无种子。哎，这叫心。意跟识呢，实际上是现行，就是你全部记忆是个大黑球。哎，这个记忆里头力量最强的那部分记忆呢，它会显现它里头的色声香味触。哎，他会这个就是把那个形象亮起来，组合一个梦，组合一个梦的假象，这个假象就叫意识。哎，意识这是一个，就是去那个我们说大黑球里头有个小白球，那个小白球就叫意识。哎，这个意识为什么又要分成两个呢？就是这个小白球里头啊，它是整个三界，就是你那个亮起来的是整个三界梦都在里头。哎，天上地下，六道轮回都在那个小白球里头，都显示出来了。但是呢，我们梦里的众生，哎，看不到梦外的这个真心的运作，什么阿赖耶识、意识都看不到。大黑球、小白球真相我们看不到，那怎么办呢？哎，我们的意识把这个小白球里的一小部分给你翻译成一个梦，翻译成梦的这一部分那个很小的那一点意识就叫前六识。你在梦里头你感觉有前六识的活动，就是眼识看到颜色，耳朵听到声音，什么身体的感觉跟意识的想法。哎，然后那个没有被翻译的那个小白球的绝大部分小白球就叫做意，这样就把本来就是一个意识，哎，由于其中把其中的一小点翻译成了一个虚幻的梦境，哎，所以呢又把这个小白球又分了两部分，没被翻译的大部分都叫意，就是第七识，那个被翻译的那一小点叫前六识。把这个前六识那一小点的那个形象啊，色声香味触翻译成梦，那个梦里头呢什么识也没有，梦里头就是等于说你翻译的这个前六识的这个小白球的那一小点呢，那是胶片。我们梦里头看到的是这个胶片放出来的一个电影，是一个虚幻的假象。所以梦球里头是无人无法无六识什么七十八识什么都没有，哎，就是一个假象，就是一个立体电影，什么都没有。这个心意识都在那个大黑球跟小白球里头。现在能分清意跟识了吧？就是本来是一个小白球，是一个意识，哎，只是其中给我们翻译里头这个形象的那一小点叫前六识，剩下的叫第七识。好，说如来的智慧啊，没有心意识，这是对我们梦中凡夫说的，就是说如来正道的那个无上正等正觉。也没有那个染无种子，阿赖耶识不是染无种子总名吗？也没有，就是也没有大黑球，也没有小白球。哎，那如来是什么呀？全是如大圆精智，没有黑的，没有黑球了。 说那不成了这个白球了？不是，因为那个大黑球里头成熟种子亮起来那个白球啊，那是做梦。佛早没梦了，出地就没梦了，所以他不会有小白球，他就是完全清净种子，没有黑，全是现形，全是亮的，全是这个，就是全是清净种子，哎，所以无新意识，没有第八识，也没有第七识，也没有前六识，这都是梦中这个假安立的这些东西，只有一颗心，哎，离于言教。就是佛的智慧呢是没有这个言说的，说这个佛在梦里的言说呢，那都是电影，都是假象，佛在梦外的真正的智慧是没有言说，没有所行，没有心，没有意，没有识，就是梦里的那个佛的化身的表演啊，就是空，完全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让你看电影，虽然在梦外佛，但是梦外的佛心意识也就已经转变了，心第八识转变成大圆净智，意第七识转变成平等性智，然后前六识呢，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也是这个八识已经转成四智了，也可以说是没有心意识，没有凡夫的那个，凡夫心意识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黑球、小白球。佛那个连那个也没有了，哎，凡夫的心他没有了，都换成这个佛的心了。离于言教，一事之故，无能知者不可分别。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没有能知道佛心的，梦里的人没有能看到佛心的，不可分别。所以你说这我听不懂，你这说的什么呀？这个文殊说佛的那个境界，你就是听不懂。又问文殊，设如来会不可分别，假设说佛的智慧我们就根本就一分别就错，想的都不对的话，诸声闻众云何消了？说那小乘那个阿罗汉们，他们怎么就知道得如来智慧了？这个问题是从哪来的呀？就是佛对小乘说了，说我教给你们佛法呀，你们能证到涅槃，你们这是如来智慧，那个阿罗汉就认为我证到了如来的一部分智慧吧，人无我证到了，法无我没证，我证到人无我了，就是他证到了一部分如来智慧。说你照你这么说，如来智慧根本梦里的人都无法想象，不可思议，那阿罗汉怎么会知道如来智慧呢？何因菩萨而得住于不退转地？菩萨的真正的不退转地是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他只要从梦中醒来就永远不会再做梦，后边就外二地三地就离这个颠倒梦想越来越远，所以初地是菩萨的真正的不退转地。说如果你说如来的智慧要是不可分别不可思议的话，阿罗汉怎么会证到如来智慧呢？那菩萨怎么能证到初地呢？菩萨怎么能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了呢？问的这个问题，好像很有道理啊，好像很刁。我们看文殊怎么回答啊？答曰：天子，如来至真善全方便。说如来至真，如来这个最高的智慧，最高的境界。无上正等正觉，如来啊有最高的智慧，他呢善全方便，他有很多非常好的度我们的方法，他会想办法，就是你看不到如来的智慧，但是如来呢智慧高，他能够想出很多让你能够度你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因时般宣文字之说。如来你看不到如来的智慧，如来能入到你梦里头啊，根据你的情况给你用凡夫的话给你假安立佛法，用假象给你讲，这个外边有佛，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什么他给你假安立一套能把你从梦中唤醒的佛法，虽然这个佛法是个假象，是文字之说， 是这个佛在梦中表演的假象，但是呢，他通过这个好办法呀，你就在梦中这么听他说法，听他说法，哎，你记到你真心里头了，你慢慢攒够10%的清净种子，你就从梦中醒来了。从梦中一醒来，根本就不用佛再对你说话了吧，是吧？你直接看到所有众生心，所有这个佛菩萨的心，你都看到了，你就直接心对心学佛法了。哎，又其慧者，无有文字。哎，如来的智慧，它是没有文字、没有言辞的。譬如不从水中而生火意，这是打比方了。说你要想在梦里头，你找到真的佛的至真智慧、佛的正等正觉，那你是找不到的。哎，就好像说你要想生火了，你说我到水里头去生火去，你生不出来，就是梦里头你找不着真佛，就这意思。钻木求火，即照阳燧，乃出火耳。说那你要想着火，你得怎么你才能找到火呀？你可以钻木求火，哎，你拿那个木棍儿跟木棍儿这个钻，哎，快速的钻，快速的转，哎，这个一摩擦能生出火来。这个办法这个笨困难一点。后边还有一个照阳燧，什么是阳燧呢？就是那个古代人做的放大镜，用什么呢？用那个青铜器，青铜呢，它做一个这个凹镜，哎，做一个凹镜，就是青铜呢，就是一个盆子，哎，然后呢，它用太阳呢一照，这个把这个凹镜呢，把那个太阳光集中在一点儿，它在那放点棉花呀，放点那个易燃的草啊，什么东西干草。就生起火来了，这个比较快。阳燧是古代的那个呢，叫什么聚火镜？哎，你到那个网上一搜，有照片，哎，说你要想找这个生火呀，你不能去水里头生，你得什么呀？你得用那个钻木求火，得照阳燧这样来生才能生火。打的这个比方是说什么呢？如来若此，说如来啊，就跟这个意思一样，就是说你要想找如来智慧啊，你不能在梦里头你找不到如来智慧，你得到梦外去，你得从梦中醒来，你才能看到如来的无上正等正觉。打这个比方是告诉你，梦里头都是假象，梦里头没有真佛，就是这意思。哎，如来若此，如来就是这样，跟这个一样，威神圣旨，道会无边，广分别说本无智慧。就说威神圣旨，这个如来这个本事大呀，神通大呀，哈，他这个道会，道是真理，真理的智慧呢无边，哎，如来最高智慧嘛，无上正等正觉，他这个智慧呢广分别说，广是指的可以详细的来给你解说，他分别，这就是我们梦中人才有分别，才有说法，哎，才有这个才会说话。广分别说什么呢？本无智慧。在梦里头，佛呢，他有很多好办法，他给你画一个人，他给你说了49年法，是吧？哎，他给你详细分别解说如来那个本无智慧。什么叫本无智慧啊？如来这的智慧就是告诉你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梦里一切法空，就给你讲这个智慧。哎，无有能知如来智慧，就是在梦里的人，你是看不到如来的真智慧的，必须要通过佛的化身，通过佛在梦里头的这个方便说法，你才能够把这个佛的方便说法记到你的心里头，你才能从梦中醒来。如来盛会，烧诸愚痴暗昧草木。如来的智慧啊，就好像大火一样，哎，经常把智慧那个比喻为火，烧什么呀？烧那个烦恼，哎，烧这个一切苦厄，把苦厄烦恼比喻为什么呀？草木，哎，就好像山上这个烧山一样，哎，火把一切草木都给你烧干净，哎，能彻底断掉你的烦恼。令不复生，哎，连根儿都 烧焦了，就是彻底让你解脱，彻底让你这个断掉烦恼。怎么样才能彻底断掉啊？你就是从梦中醒来，哎，这样呢就永远再不会生烦恼了。彼则何谓烧诸愚痴暗昧草木？哎，你看这个愚痴暗昧都是指的说这个没智慧的东西，这所以这草木就是指的我们凡夫这个烦恼痛苦在这每天瞎琢磨的这些颠倒梦想。哎，怎么能把这个颠倒梦想给彻底毁掉，让它永不复生呢？哎，就是说怎么烧，怎么断烦恼？下边答案是一切分别众行之心，就是所有的什么法呢？分别众行之心的法，眼道品法。这个眼道品法，眼道就是讲真理、讲真相的各个品类的真相的法，这就是大乘佛法。一切大乘佛法，给这个一切大乘佛法呢，给加了一个形容词。这个大乘佛法是干什么的呢？是分别众行之心。哎，大乘佛法就是给你分别，给你让教给你，你怎么这个观察众行，就是也可以理解成你一个人的所有的心行的那个心，就是你起来的所有的念头。六十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在里头，所有你的心行。佛法大乘佛法干什么呀？就是分别你的所有心行。怎么分别啊？就是说你这个心行对，你这个心行不对。简单的说，什么样的心行对？你知道这面前是梦，你知道面前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正见，这就是清净种子，这就是对的，分别对了。什么叫错呢？就是有人一看说这怎么可能是梦呢？佛说五蕴皆空，这怎么可能是空的呢？这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把佛法又都颠倒成凡夫法，哎，跟那个不学佛的又一样了，哎，五蕴都有，十八界都有，都不是梦，那就分别错了，哎，那就不叫眼道品法了，那也不叫六波罗蜜了。为什么呢？波罗蜜是道彼岸，六道彼岸就是那个六度。六度能把你渡到涅槃彼岸。你如果要是分别对了，你说我做如梦观，好，你这个记忆就是眼道品法，它就能把你渡到什么呀？诸度无极。哎，就能把你渡到无极。无极是这个初期对涅槃的一个译法。涅槃无为法，真如什么一真法界，就是指的我们到达的那个真实境界。哎，一开始用那个道德经，哎，用老子的这个老庄的那个名词，用他们的那个思想来猜测佛的思想，因为那个时候佛经少，我们不知道佛说的这个是真如是空性，这中国人词儿里头没有这个词儿，这什么意思啊？后来一开始大家就想，是不是就是老子说的无极啊？哎，所以一开始就把佛说的那个真如真相世界的这个真相真理就理解成老子说的无极。哎，就说怎么断烦恼，怎么这个烧草木，哎，怎么用佛的智慧把这个烦恼全给他一扫而光，永不复生。说你就去学习所有的大乘佛法。哎，这个大乘佛法的内容就是分别众行之心，你就看你每一个念头，哎，看你这念头对不对。你按照佛听佛的话，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我做应做如梦观，我就做如梦观如幻观，哎，行了，你这就是眼道品法，就能把你渡到无极，渡到涅槃彼岸，让你从梦中醒来，哎，就这个意思。又问文殊，无有草木不生瑕秽，亦无疮病，云何说之？这个大光天子很厉害啊，说文殊菩萨，你刚才说了，说梦里头也没有违法，也没无违法，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烦恼，也没有苦厄，根本就没有草，哎，不生瑕秽，瑕秽就是好东西也没有，坏东西，瑕是瑕。 侠是好坏啊，侠会可能都是坏坏东西、脏东西吧？哎，亦无疮病，哎，你说了什么都没有，哎，人法皆空，无有为法，无为法都没有，嗯，没有苦厄。说你怎么又说要把这个草木给烧掉呢？挑毛病。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啊，都会有这个问题。哎，就是听见佛说空，刚听了一点，觉得这个空好像还是对的。哎，然后立刻就那别的呢？啊，实际上还是执着这个不是梦，还是执着梦中不空，有东西。这个呢是倒过来问，说你不是说梦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吗？那你刚才又为什么说用圣如来圣会去烧诸草木啊？哎，应该是没有草木啊。答曰：所唱说者，无缘起分，所言无悔，无合无散。说我这个所唱说者，就是我刚才这一大套吧理论。无缘起分，里头没有缘起的东西，分是指某一部分，哎，连这个缘起的一部分 一点都没有，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没有缘起，哎，缘起就是因缘和生起一个法，我刚才说的这里头啊，没有缘起，没有任何法，没有草木，没有如来智慧。说没有草木，你告诉我们烧草木干什么呀？这就是佛在《金刚经》教给我们众生的成佛方法，就是梦里头是空，但是呢，你又在梦里头看不见真实，那我怎么跟你说法呀？就是借这个梦，借这个没有的东西来修你的心。哎，我把这个梦里头告诉你说，如来智慧能烧一切，能断一切烦恼。能烧一切草木，打个比方，哎，能断一切烦恼。说佛跟我那个金刚经，我们还是用金刚经佛说的吧。那个须菩提问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啊？佛说你去度众生，但是同时你必须记住，实际上这个众生是一个众生都没有，只是个假象，只是梦，不能忘了如梦观。哎，应作如梦观，就是你老记着你面前没东西，但是你还要去度，为什么呢？为了降服你的心，为了调伏你的心，哎，记住这个。所以前边你得听心经，得听金刚经，你得把这个佛教的基本方法你理解了，你才能读懂这些话。哎，文殊就这那个大光天子问的就是说，你刚才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你现在又怎么说有佛的智慧烧草木啊？哎，这就是装作忘了如梦观，装作这个把梦，没忘如梦观啊，他这是装作如梦观，这个跟真实联系不起来了，就是忘了修心了，就是说你说没有草木，那没东西可烧，你怎么又说能烧草木啊？哎，反正就是说，挑毛病。就是老装作直到梦里头是真实的，哎，你要说梦中都空了，我就没法修了，哎，就这意思。所以文殊呢又来提醒，就是你忘了如梦观，他要提醒你说如梦观，你说我就做如梦观，我什么也不干了，哎，还得提醒你，你还得借这个假梦，还得修真心，哎，还得度众生。所以这个佛在《金刚经》教的这个如梦观啊，它是两句话组成的。说你去度众生，又同时又知道无众生可度，这叫如梦观。哎，如果说你我就做如梦观，我不度众生，那你就思想就没法动了，是吧？你就没修行了。哎，既要度众生，又要做如梦观。实际上，这个度那个不存在的众生，我做如梦观都是什么呀？都是你的真心发出的，哎，都是你的真心在起作用。好。现在文殊回答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呀，实际上里头没有因，没有缘，没有生起来的任何法，一点都没有。所言无悔，我说的那些话呀，没有毁坏东西。什么叫没有毁坏东西啊？ 就是我打了个比方说，如来盛会能烧草木，这个草木指的是那个比喻的是烦恼，说能烧草木，好像是说梦里头有如来智慧，有烦恼，有草木。现在我告诉你，我说的那个里头啊，没有因，没有缘，没有东西生出来，所以呢，我说的那个话里头啊，没有烧东西，没有坏东西。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草木。就是我既知道它是梦，我又让你去在梦中度众生，梦中断烦恼。我说梦中断烦恼，梦中也没烦恼。我说梦中烧草木，你别当真，那是梦中烧草木，还是没有草木。那折腾什么呀？就是为了修自己的心，就是为了降服自己的心，断烦恼，断掉真心里的烦恼，留下正见的记忆，无合无散。我所说的话里头啊，没有因缘和合，也没有因缘坏散，就是没有因，没有缘，没有果，没有，就是梦里什么都没有，有为法，无为法，什么都没有。就是说你既要学佛法断烦恼度众生，同时你又要知道这是梦中度众生，这是梦中学佛法，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两句话结合起来，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现在我们末法众生呢，不承认面前是梦，不做如梦观，就度众生。好，你成不了佛。为什么？因为你在那布施持戒忍辱，你在那使劲度众生，修的都是加强梦的，把梦当梦中这个法持戒布施都当真实的，都是加强梦的记忆，它障碍你从梦中醒来，所以是菩萨的魔障。菩萨是发愿从梦中醒来的人嘛，发愿成佛的人。你说这不是梦，你加强，你说这是真的啊，真有人，真这个有布施，真有辱，这可以持戒，真有辱可忍。你这么加强梦，你怎么能从梦中醒来呢？你怎么能当菩萨呢？你更成佛，跟成佛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所以说你忘了如梦，你去真的去度众生，你就不能成佛。你说我就说如梦，我说就说这什么什么都没有，我什么也不干了。我也不修了，我也不学了，那你也成不了佛。就必须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就是既要利用这个梦里头什么都没有的梦，又要就既要利用这个假梦来度众生，又要知道这是梦。必须梦中度众生这五个字必须说全了，这才能成佛。好，所颁宣者不说生死，无泥还教。在这儿，这个文殊强调的就是要做如梦观。我所说的那些话里头，不说生死，里头没有说有生有死，有六道轮回，没说梦里头有生灭，没说梦里头有生死，无泥还教，也没有涅槃，没有小乘那个涅槃，小乘的涅槃是梦里假安立的，不是真的涅槃。这个泥环就是涅槃的早期的一个译法，无所捐除亦无所断。在这个梦里头，不管大小乘，不管是凡夫外道，无所捐除，捐除就是消灭。说我要烧草木，我要断烦恼，没有烦恼可断，亦无所断。没有任何东西可断，没有痛苦，没有灾难。为什么？因为一切如梦，五蕴皆空，梦里没有东西，这是大乘佛法。你要是认为梦里头有烦恼可断，那就成小乘了，是吧？把梦当真了，那个你醒不来。不有造证，无所遵修。梦里头没有可以造作实证的果位。小乘认为梦里头有什么三果四果阿罗汉辟支佛，那显然就是不是了义法，是方便说法。梦里头没有可以修道的，可以证道的果位，无所遵修，也没有可以遵照修行的佛法。你如果认为梦里有佛法，那又是加强梦了。你说我梦里头有佛假安立的言说的， 佛法，这个有佛法的假象，这就对了。哎，我是借这个佛法的假象，借佛假安立的佛法，我来修我的心。好，你这就是又度众生又知道如梦，这就是如梦观了。得无得无归，哎，梦里头没有所证，没有能够证的果，也没有可以修的法，也没有得，也没有归，就是，就跟那个《心经》说的什么“无智以无得”，哎，梦里头彻底要空光，空的以无所得故，哎，也没人，也没法，也没有为，也没无为，什么都全空彻底了，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才能够成为菩萨，初地菩萨。此所言者，乃为寂寞坚要之词。我现在告诉你说的这些话，就是告诉你一切皆空，一切如梦。这才是什么呀？寂寞，寂寞实际上是那个涅槃的另外一个译法。词可能不一样，但是那个指的意思是一样的。寂寞就是寂静，哎，就是涅槃，就是这个什么都没有，哎，就是把梦中的一切法都空掉，这叫寂寞。坚要之词就是，这是佛法的核心，哎，这是佛法里头最核心的、最重要的话。我刚才说的什么话呀？就是无缘起分，不说生死，无合无散，这个无涅槃，无所断，哎，无所果，无所修，无所无得无归，就是跟观自在菩萨讲的完全一样嘛。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苦集灭道，然后呢，无智以无得，以无所得故，哎，这是大乘佛法的坚要之词，哎，核心的最重要的话。所以说心经呢，你说心经核心是什么呀？五蕴皆空，哎，金刚经核心是什么呀？一切如梦，坚要之词，这是佛法的核心。你记住如梦观，这就把这个整个大乘佛法核心心要最重要的东西你就抓住了。天子抱曰：难极难极。这天子还在那儿说呀，这太难达到了，至未曾有，说这从来没听过这么这个究竟的佛法吧。哎，文殊师利，今所说者微妙微微，哎，说你这说的太这个棒了啊，无极之慧超亦如是啊！原来这个涅槃的智慧，这个真如的智慧，真相的智慧，这么这个伟大，这么超越，这么特殊啊！原来这么这个了不起。而魔波旬不来至此，欲废乱之行于逆乎？说你这讲这佛法这么了义，这么棒啊！说这魔波旬不来这儿给捣捣乱吗？欲废乱之，就是因为你这佛法说的太好了，这度众生度的这个太有力了，这好多众生通过这个法会就要从梦中醒来，就脱离魔界了。这魔王不着急啊，他不来这儿这个捣捣乱啊，就让人们从梦中醒来啊。行于逆乎，他不来这个就是把大家拉住，你不要那个涅槃，你不要醒来，你还要做我的魔子魔孙是吧？你像这个佛成佛的时候，波旬不就着急了吗？一看佛要成佛，那一下就脱离魔界，就彻底成佛了，啊，然后又要唤醒很多众生都成佛，着急了就要去给佛捣乱是吧？说你今天说的这个法太棒了啊，这个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这么彻底的法，这么好的法，这魔波旬不来给捣捣乱呢？是说是语，是就是刚刚一说完这个话，须臾未久，石魔波旬在于虚空兴大云雨，请扬大声，其音普闻一切众会，开会的都听见那个魔波旬说了，魔波旬的声音了，使众会者各心念言：此何等声，流于乃耳，魔真的来了。我们下回再看看这魔来了怎么说，佛文殊，哎，怎么跟他对答，怎么这个治他，怎么跟他玩，怎么让他弘扬佛法， 我们下次再来啊，我们来回向。